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四旬期第一主日，弥撒的主题是信德的真意。教会从圣会礼仪开始就进入了为期40天的斋戒期，如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旷野中40年的流浪生活，以及如同耶稣在约旦河接受洗礼之后，因着圣神的引导进入旷野，开始40天的斋戒祈祷。教会借着四旬期，把我们的心灵带入旷野中，在那里与天主相遇。我们要趁此时好好的反省，坚强我们的信德，以准备迎接圣教会最大的庆典——耶稣复活节的来临。当我们受洗时，神父会问我们，你要向教会要求什么？我们都会这样回答，要求信德。基督在世传教的3年中，请求他治愈的人几乎都因为他们本身坚强的信德而得救。因此，信德是教友灵修生活的基础。教友不应该将信德与生活分开来谈，而应该将信德的道理与信德的生活连接起来，使日常生活福音化。圣保禄宗徒曾经说，一人因信德而生活，就是最好的说明。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的考验和挑战，比方像名利、权势、成功、成就感的诱惑等等。我们要坚强信德，活出基督徒的精神，以实际的行动来表现我们的信德，克服世俗给我们的诱惑。耶稣禁食40天后，在荒野中三退魔鬼的诱惑，并以天主的话战胜魔鬼，是我们最好的榜样。现在 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今天的弥撒圣祭。
开一扇窗户，
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仁慈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全能的天主，求你赏赐我们借着这四旬期的苦行，更领悟基督救世的奥秘，使我们以圣善的生活为你作证，获得四旬期应有的神赦。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生命记》，梅瑟以简短的话为以色列人民记述了当年天主引领他们出离埃及的事迹。当他们听完了梅瑟的描述，就向上主宣誓信德，以表达他们对天主的信赖、依恃和无限感恩的心，因为他们清楚的明了，一切恩典都是来自于天主。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攻读《生命记》26章4到10节，司祭就由你手中接过筐子，放在上主你的天主的祭坛前，然后你就在上主你的天主面前声明说：我的祖先原是个漂泊的阿兰人，下到埃及，同少数的家人寄居在那里，竟成了一强大有力、人口众多的民族。埃及虐待我们，压迫我们，勒令我们做苦工。我们向上主、我们祖先的天主呼号，上主俯听了我们的哀声，垂视了我们的苦痛、劳役和所受的压迫。上主以强力的手伸展的臂、巨大的恐吓、神机骑士领我们出了埃及，来到这地方，将这牛奶牛蜜的土地赐给了我们。上主，请看我现今带来了你赐给我的田地里所出产的出熟之物，遂将这出熟之物放在上主你的天主面前，俯伏朝拜上主你的天主。
上主，当我有困苦时，上主，当我有困苦时，求你和我在一起。居住在至高者的护佑下， 身在全能者荫底下，敌人要对上主说，我的天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保障，我要投靠你。上主，当我有困苦时，求你和我在一起。你至高者，天主作为碉堡，在火中不会降到你的身上，凶恶也不会威胁你的营帐，因为他必为你派遣天使，在你要走的每条路上保护你。上主，当我有困苦时，求你和我在一起。他们要左右扶持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可从豺狼虎豹身上走过，是何毒蛇。上主，当我有困苦时，求你和我在一起。上主说，因为他依靠我，我必拯救他。他既承认我的名，我必要保护他。他呼求我，我必不与他。必和他在一起，我定要拯救他，宽容他。上主，当我有困苦时，求你和我在一起。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肯定地表示，呼求上主之名的都必然得救，信德和全然依事的心最为重要。凡忠诚信仰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可以因着对天主的信仰而得救。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第十章八到十三节。第十章八到十三节，正义到底说了什么？他说，天主的话离你很近，就在你的口里，就在你的心中。这就是指我们关于信仰的宣讲。如果你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天主使他从死者中复活起来了， 你便可获得救恩。因为心里相信可使人诚意，口里承认可使人获得救恩。经上又说，凡相信他的人不至于蒙羞。其实并没有犹太人与希腊人的区别，因为众人都有同一的主，他对一切呼号他的人都是富有慈惠的。的确，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
在今天的福音中，圣使路加为我们讲述耶稣充满圣神进入旷野中接受魔鬼的试探，并且为履行圣父的旨意克服了诱惑，坚持信德到底，为我们做了最佳的示范。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这一段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三节。第四章一到十三节，耶稣充满圣神，由约旦河回来，就被圣神引到荒野里去了。四十天的功夫受魔鬼试探，他在那日期内什么也没吃，过了那日期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令这块石头变成饼吧。耶稣回答说，经上记载，人生活不只靠饼。魔鬼引他到高处，顷刻间把普世万国指给他看，并对他说，这一切权势及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全交给了我，我愿意把它给谁就给谁。所以你若是朝拜我，这一切都是你的。耶稣回答说，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奉侍他。魔鬼又引他到耶路撒冷，把他放在圣殿顶上，向他说，你若是天主子，从这里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载，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回答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魔鬼用尽了各种试探后就离开了他，在等时机。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
各位主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空中好。教会现在开始了一个新的礼仪年度，今天是四旬期的第一个主日，也祝大家在这个四旬期当中能够有好的灵性的准备，随同耶稣基督一起进入旷野，走向复活。在这四十天当中，我们要经历自我舍弃，也许有很多的痛苦跟死亡，但是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知道它的目的，因为我们知道它的这个背后的动机是复活在前面等着我们，真实的生命在前面等着我们，所以我们能够有勇气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在今天的福音当中，我们看到耶稣自己也有他的四旬期啊。在这四旬期当中，按照路加福音的记载，耶稣是充满圣神，被圣神引导到旷野里头去的。那在马古福音，他的描写更有趣啊，圣神吹迫着耶稣去到旷野里头去。我们可以想到说，为什么连耶稣这样子的天主第二位圣子，都需要经验这样子的一个四十天的旷野生活呢？可见这样子的旷野在天主的眼里一定是好东西啊，连他的圣子都没有避免掉可以拿掉这个四十天的不吃不喝的一个这个延灾期。那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当然更能够相信天主更不可能把我们从生命当中拿掉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训练，他为生命当中一定是有好处的，有价值的。在这耶稣基督的四十天的这个延灾里面，他更加的肯定了他的使命，更加肯定了他的圣召，更加意识到了他自己的生命的定位。所以在耶稣受洗时， 他受到了父的肯定之后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必须要做一些回应。那他要开始他的这个服传生活之前，他就先做了这样子的一个40天的一个准备，这个是答复天父的肯定的一个第一个动作啊，先到旷野头去。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旷野当中，它不仅仅是一个好像痛苦的、舍弃的、难过的、枯燥的一个生命经验，它有它积极的那一面呢、啊。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在圣神的引导、是天父的肯定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旷野当中，它有一个足够的宁静，可以跟父来交谈。啊，这个是四旬期旷野这样子的概念，可以让我们惊艳到的一个积极的一面。那越是宁静，我们越能够聆听到天主的声音呢、啊。我们在城市里头有这么多的讯息在干扰着我们呢、啊，旷野没有，旷野非常的宁静，旷野是一个跟与主谈心的一个场所哈。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旷野里头有魔鬼的攻击啊。那在魔鬼的攻击之下，我们会更清楚自己的使命，也更加的坚定自己的这个圣召。啊，这个是旷野丰灾期可以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好处，可以让我们惊艳到圣神。当然，也有魔鬼的支持，激励我们更加的肯定我们的圣召，也在那里可以跟父来谈心。在今天的福音当中，看到的是耶稣的三次魔诱啊，三退魔诱。按照本笃16是写的纳撒勒人耶稣里面的描述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魔鬼的三个诱惑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企图在勾引耶稣基督来当一个速成的墨西亚，很容易就拿到手的一个墨西亚，不需要受苦的一个墨西亚。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个诱惑是他要耶稣基督把这个饼变成酒啊，对不起，把石头变成饼啊。那耶稣给他的回应是，经上记载，人不仅是靠着饼来生活，还靠着天主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他给耶稣指出了耶稣自己肉体上的需要啊。耶稣，你40天不吃不喝，一定很饿啊。魔鬼马上告诉他，人的肉体是这么样真实的一种存在。他也企图暗示耶稣基督，你只要满全了老百姓的肚子，你就可以当国王了，你就可以当墨西亚了，没有问题的。那耶稣也的确就在福音当中做过这样子的事情啊，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嘛齁。但是他也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是行不通的，用这样子的方式当墨西亚是行不通的。虽然万民拥戴啊，虽然大家鼓掌叫好啊，都要找他，要拥戴他为王啊，耶稣从他们当中隐没了，到山上去祈祷。第二个诱惑，魔鬼把世界显示给他，世界上的荣华富贵显示给耶稣啊，然后就告诉耶稣说，你只要朝拜我，这一切就是你的了。他把世界直接交给耶稣，所以意思是暗示耶稣说，你不需要受苦，你不需要受死，你只要朝拜我就好了，给你让你当一个现成的墨西亚，世界马上就交给你。多么轻松，多么愉快啊，多么没有负担啊，多么自由啊。那耶稣给他的回应是，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单单侍奉他。这是这么大的一个诱惑，现成的国王让你做啊，耶稣拒绝了。他知道在他的王位当中，如果没有天主的话，他的任何的王位都没有一点意义啊，所以只能唯一能够朝拜的是上主你的天主，单单侍奉他。第三个诱惑，魔鬼把他带到圣殿顶上，对他说，啊，你刚才都用圣经来回我的话，对不对？那我也告诉你一句圣经的话，你如果是天主子的话，你就从这个圣殿上面跳下去，因为经上记载，天主为你吩咐了他的天使来保护你，你跳下去一定不会受伤的，你的脚一定不会碰在石头上啊。那耶稣给他的回答是，你不可以试探你的天主上主。所以魔鬼的第三个诱惑，企图 要吸引耶稣基督来向天父要求他的重要性啊，像天父这个要求一个代价一样的啊，要天主去注意到他为天主做了多么大的牺牲，所以你应该理当要保护我，理当要为我的这个生命付出代价等等的，为我的这个墨西亚的使命啊，应该有很深度的认同。那你应该要去跟天主确定他有多么爱你啊，你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让天主确定，跟天主确定这个事情啊。你在40天里头，在旷野里头受了这么多的苦，这么多的难过，好像经验不到天主啊，你应该要去向天主打个招呼，告诉他你在这里，你应该保护我，你要跟他证明你的存在啊。所以为一个为耶稣来说，魔鬼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吸引他成为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王，自我中心的一个墨西亚，常常让天主意识到他自己存在的一个墨西亚啊，当这样子的一个救世主。这是魔鬼在旷野当中给耶稣基督的三个诱惑，企图扭曲耶稣用父告诉他的方式来完成天主交给他的使命。这三个诱惑也同时的很实际的经验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它象征着肉身、世俗跟魔鬼的吸引。它诱骗基督徒用一个舒服的、平安的、一个被爱的一个信仰生活的方式来把这些东西当成是天主降福的一个记号啊。那实际上我们信仰天主并不是为了求取饱足满足口腹的满全，也不是为了得到心灵的平安，也不是为了享受那个在天主被爱的感觉，仅此而已。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灵性的追求是一个肤浅的信仰的表象啊。耶稣基督邀请我们在信仰生命当中做一个更深的一个答复。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是聆听、朝拜跟顺服啊，用这三个方式来对抗魔鬼的三个诱惑，世俗、肉身、魔鬼这样子的一个诱惑。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给自己生命能够经验到天主更深的临在的一种生命的挑战，应该也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滑向深处去，透过聆听、朝拜跟顺服来跨越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障碍。所以四旬期教会邀请我们守斋、克己跟祈祷，就是帮助我们来对抗仍然持续在诱惑我们的魔鬼的这三仇啊。那我们也可以实际的经验到，在台湾的整个的社会背景也是一个被讲究素食文化的一个背景啊。我们可以说台湾现在变成是一个浅碟文化，什么东西都是马上就可以得到的，越快得到越好，然后所有的流行台湾都跟着世界同步运作啊。我们这个流行文化是很风潮的，但是也是很没有根的啊。所以你说实际上要跟别人介绍台湾文化是什么，是八家酱吗？是那些小吃而已吗？那些都是很文化表象的一些东西，实际上真正的文化的根在哪里，好像有时候我们说不太出来，因为我们太熟悉这样子的一个浅碟的文化，那种很视觉效果马上就发生马上就没有意义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所以电视有这么多的频道一直在刺激我们的视觉，一直在抢着去像抓住人的注意力，因为我们喜新厌旧的太快啊，这样子的一个素食文化的结果就是喜新厌旧的太快，然后我们马上就要得到什么东西，就要得到效果，就要得到什么东西都讲究效率、速度。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省，让我们在四旬期当中去培养一个理想的价值。如果真的要追求一个深度的信仰经验的话，我必须要把永恒的生命当成是我一个很高的理想来追求，我不能够贪求马上就可以在嘴边得到的那些食物也好、赞美也好、 或者是生命的舒适，或者是一个被别人肯定被爱的一个感觉，这些东西往往会牵绊了一个人，让他不做一个生命的更深度的自我超越啊。所以在今天的读经跟福音当中，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深度的反省，就是我的信仰生活要求我做一个更深的交付。那我如果只是追求一个有求必应的一个信仰观的话，那在试训期当中刚好是一个机会让我去放下好像是一个万应宫的天主的一个角色啊，去追求一个更深度的跟天主生命的契合跟认同的话，我需要去经验那个在黑暗当中的父，一个看不到的模模糊糊的那个天主，那这个天主才能够带我去领略一个信仰生命的更深的一个自由，这是天主真正要带领给我们的一个丰富的生命啊！纵使我们的生命被交付在十字架上面而死亡，但是新的生命的逾越要在这个十字架上面发生，这是天主真正愿意我们去经验到的一个信仰的丰富的生命，也愿这样子的生命在我们四旬期的努力之下，每一个人都能够领略到复活的奥迹。愿天主降福我们。
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使我们聚在这里聆听你的教诲，体会你的临在，领受你的圣体，请你保守我们身心灵，使我们坚持自己的信仰到底。我们也要祈求天主照顾，使我们虚心受教，时时防范社会圣名、口腹之欲等等的诱惑。我们同时也要以读经、祈祷来加强信德，寻求圣言所启示的精神食粮，祈求上主的仁慈、宽恕跟垂怜。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将信德在日常的行为跟生活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要以平常心、脚踏实地的去生活，在一切事物内看到天主，在一切事物上实习信德。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不相信人应该如蜡烛，心点燃，身烧尽。守护这些苦必拥有主，他与你同住，他正在垂顾，会为你开一扇窗户。主，他总会垂顾。 追捕，会为你开一扇窗户。